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长江证券研究所白名单客户，未经长江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公布、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相关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长江证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在周二晚上的9点接入出类拔萃长江宏观与行业共话出口链系列电话会。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长江通信首席于海宁老师。我们这里也打个广告，就是咱们这个系列电话会呢，是从这周一晚上开始在最近两周的每一天晚上的工作日晚上的9点我们会先从策略然后科技开始依次的和这个出口链对话因为我们最近的一个观点很明确就是今年我们是强烈看多出口的。那么昨天我们跟策略对话了这个盈利牛之出口链，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长江通信的首席于海宁老师。那大家也知道最近光还是非常热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那么我们长话短说，今天的照例呢，我们是三个问题请教这个海宁老师。首先第一个就是国内光通信板块那么在业绩发布后呢，我们看到市场表现是波动明显加大的，那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预期差带来的这样一个机会谢谢海宁。
好的，波哥，行，那我那个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那个长江通信的于海宁，那么我来汇报一下，就是确确实实的话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财报这个年报季报发布了之后吧，我们看到一个这个变化，就是通信的相关公司的业绩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分化的比方有一些是这个超预期的，你像中兴新创是吧，出来之后的话肯定是超预期了，然后其他有一些龙二龙三这边的话呢，就是像这个新生包括这个天赋这边的这个业绩可能跟市场的预期会有一点点这个会有一些这个出入吧，会有一些出入之后的话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波动当时股价的话呢也带来了一些这个波动然后背后的这个主要这个点的话呢还是在于需求这个极为旺盛然后的话呢物料的话呢是大家备货的一个情况是参差不齐的然后因为现在从这个2023年开始 AI 这个起来了之后 ,AI 的需求这个起来了之后，整个光通信的一个光模块里边相关的一个公司基本上都处在一个这个需求旺盛之后，然后这个物那个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很容易出现就是有一些青黄不接的这样的时候，产能不够的这样的时刻然后尤其是像光芯片CW 光源EML 芯片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靶类片都处在一个持续供货紧张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因为供应链那边的一个等于管理能力或者说这个物料备的一个这个情况不一样的话呢，导致大家然后这个业绩上面会出现一些这个业绩上的一个这个波动会出现业绩上的波动然后如果备货比较足，那就像旭创一样子，可能就是业绩的话呢会非常好然后有些公司的话可能备货这个稍微这个不及预期一些，然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业绩这个 miss 的情况但是整个订单上来看是这个大的这个方向是非常旺盛的一直是需求上面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你会看到旭创这个新生包括这个天福虽然说业绩比方有一些这个 miss 了之后，但是后续整个股价的话呢还是呈现了一个正向向上的一个这样的方式因为还是反映了一个行业的大贝塔是在这个积极向上的是在积极向上，所以说今天大家比方说整个这个投资的一个思路一方面就是找这个备货比较充足的现在可能看到这种龙头是这个越来越强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找一些比方说这个跟海威链有一些公司直接光芯片的一些公司就是有这个光芯片比较充足的一些公司做一些代工的这些公司可能也有另外的话呢比方说像我们电子这边在推荐的这个像东山这边因为收购了这个索尔斯他自己的这个芯片这边也是这个产能比较充足一点，所以说只要是有物料然后出货这边就没有什么问题。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物料的短缺的这个情况，我是要寻找一些这个就是缺什么买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投资思路尤其是在一些光芯片这样的一些环节，包括这个悬片的一个环节出现一些缺货然后涨价
啊这样的一些环节，可能这样有这个相关储备的一些公司啊，也是股价表现的会比较好啊，基本上是我们现在看到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吧。嗯，
哎，好的，海林老师讲的非常的清楚啊，这个一个呢是备货充足有物料的，再一个呢是缺货能涨价的啊，这些呢还是有非常好的机会的。那我们也看到就是海外的这个 CS 厂商啊，财报出来之后啊，对国内还是产生了这个海外算力店还是产生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影响。那怎么去解读这样一个影响，有什么样的指引呢？因为我们其实也非常看好这个出口嘛，所以海外这个厂商的这个对我们的映射来讲还是有非常大的指导意啊，这个也是想请教一下。
哎，好的好的，对。确实我们这个光梦幻的话呢，主要还是面向于北美这个北美市场啊，可能很多公司的这个 95% 以上的这个营收都是来自于这个北美啊，都是来自于海外市场啊，所以说海外云商啊，然后他们的这个 KMS 啊，然后包括这个未来几个季度的一些这个指引的话呢，都是这个至关重要啊。然后从这个5月份的这个4月30号5月份的这个财报发布了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云商的这个开外资又做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这个上修啊。然后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可能我们对这个北美的 Big Four 啊，四家主要的云厂商的那个开外资啊，然后加重在一起的话呢，基本上有的是达到一个70-75的一个这个升速啊。其实从开外资角度来出发的话呢，这个23年是算是 A 的元年嘛。啊，之后的2024、2025、2026，每年都是一个开外资加速向上的啊。2024年是这个 Big Four 加在一起是55%的一个同比增速，然后2025年的话呢，这个同比是65%的一个增速，然后今年的话呢，这个最发布了这个最新财报之后，我们基本上觉得上修到了一个80%啊，基本上同比增长了80%，可以看到是一个持续的加速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一个阶段吧，向上阶段。然后海外有一些。海外这边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大模型的那些券商的话呢，可能也给了一些 Big Five 啊，然后给了明年11160亿美元的一个总的 CapEx 啊，然后现在来看的话，可能就是逐步的基本上在超预期的一个这个状况啊，等到中报了，等到这个后面再到下一个财报季的时候，有可能这个盈利有可能这个 CapEx 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上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进步上升情况，就是这个也是过去的几年啊，或者说每个季经常这个几个季度的这个财报里面经常遇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然后光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整个的 AI 开发里面是作为看好的一个环节，确实是它的弹性啊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最初的时候，光占整个开发的比例可能不到5%，然后后续的话呢，我们这边测算就是因为 ASIC 的提升，包括 SIGGRAPH 的一个这个新出现啊，然后对应到光的这个占比可能会提升到一个15%-20%的一个比例啊，所以说在整个 AI 算力里面啊，它的这个相当于通胀逻辑啊，然后Alpha 的话呢会非常的这个突出啊，然后。相关的公司的话呢，就是现在龙头全球的龙头就是这个像旭创那边嘛啊，所以说这肯定是会一个这个核心的这个受益的啊。如果从云商这边来看啊，现在全球前三大的这个大模型厂商啊，然后包括像这个 Anthropic 这边 Cloud， 然后包括 OpenAI 啊，然后那个包括谷歌的这个Gemini 在这边嘛啊，其中有三个大模型，其中三个里面两个大模型可能都是背后。现在是谷歌的这个 TPU 的算力，因为后续可能谷歌链那边的话呢，我们觉得是非常这个看好的啊，可能它在整个将来在光梦块里的这个比例啊，会有一个大幅的这个提升啊，大幅提升啊。然后对应到国内这些公司的话呢，可能一方面整个行业的这个增速，我们觉得明年的这个增速、可能会比今年有可能会更快啊，因为就是 SIGGRAPH 这边新造出来了一个。这个光的这个市场啊，然后所以相当在一起的话呢，可能会更快一些吧啊。我们觉得明年可能这个就是虽然说今年已经到第四年了，明年是第五年了啊，但是整个这个市场增速的话呢，还是在这个加快的啊，还在加快的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到现在为止，如果你看这个估值的角度来出发，还是远低于比方说2021年时候的这个啊新能源相关的一些这种公司，尤其是龙头，如果直接对比的，比方当时的宁德和现在的这个中芯旭创啊，这个估值相比的话，可能现在这个大光这边的这个估值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可能没这么有泡沫吧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啊。对对，波哥，
好的，谢谢海林哥。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外资行这个 CAPEX 上修这个事情啊，然后也重点强调了看好光啊，弹性大，占比也从之前也是上升到现在15到20个点。那么既然提到这个资本开支啊，那我们其实也很感兴趣。第三个问题呢是，那么 AI 资本支出这个浪潮下，光通信板块未来的这个景气度啊到底怎么看？因为现在我们聊下来可能大家对这块可能是分歧会比较大，确实不太看得清。那么刚才您也讲到了和21年的这个新能源去做了一个类比啊，这也是目前市场上非常典型的一个观点啊。那么具体这块来看，海宁哥到底是怎么看待光通信板块未来景气度的一个前景呢？啊，谢谢。
好的，对，就是确实整个 AA 的整个天花板是非常是更高的啊，这个也是这个为什么能够这么多年还在这个持续高增长的一个原因啊。然后现在可能现在市场认为的话呢，整个AI 的这个天花板可能是新能源的一个3到5倍吧，啊，3到5倍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现在比方说我们看到啊，因为 Cloud 这边的模型的一个这个涌现啊，然后初级程序员已经就是这个岗位可能就很多都在消失了啊，然后现在可能今年这个美国这边大学毕业啊，然后最难找个工作的专业反而成了这个计算机啊，然后包括我们最近也跟一些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董秘在来聊恒电那些董秘来聊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反馈，就是说就是影视城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剧组啊，可能就少了80%多啊，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就是 AI 影视是吧啊，然后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还是比较大的，很多青年演员就直接用 AI 这边来自动这个生成了啊，这个跟过往的话呢可能发生了一个就是在颠覆一些各种行业嘛啊，如果按照Cloud 的这个就 Anthropic 的这个这个 CEO 他的一个观念可能更加激进，他觉得就是后面大模型可能会成为这个白领的这个大屠杀一样，就是可能会消灭掉很多初级白领的一些工作岗位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可能这个各行各业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整个变化。你比方说现在现在就是大模型那边你随时都可以召唤啊，然后你晚上这个10点12点然后跟他来这个工作上的一些探讨的话，他都可以帮你来解决是吧，然后节假日的时候的话呢也可以就是24小时待命啊，然后但是想让这个比方说初级的一些年轻人的话，有可能就是有的会就觉得说你就这个就不一定那么随时这个出现嘛，就24小时在线啊，这个可能是就是这个大模型这边啊能够来提供的啊，对，所以说现在我们也看了有一些这个研究啊，可能现在整个这个 AI 的这个就相当于 AR 吧啊，市场的 AR 啊能够达到一个现在3000到40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这个水平啊，可能相比于这个行业而言渗透率可能还不到10%这样的一个这个区间啊，就个位数的区间啊，然后如果这样来进行展望的话，可能按照这个历史上的规律，就是当年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时候，整个行业的渗透率达到10%和60%的时候，导致这个加速增长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说你虽然说看到Anthropic的一个 ARR 啊，然后这个4月底的话已经到了440亿美元了，但是可能就是说在整个行业渗透率而言的话呢，还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啊，可能后续还在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所以说现在整个这个 ARR 这个曲线里面来看，现在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就是现在可能规模越大了之后，反而增速还在这个加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后续整个这个 AI 的话呢，是一个这个长波后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赛道啊，然后从我们产业链调研来看，可能高增长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订单可以有一些这个厂商可以给到一些28年的一个订单了嘛啊，然后从28年27年整个这个增速上来看，就是28年相比27年这个增速也不减啊，还是不减的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如果从23年开始算起的话，都已经到了是这个8年啊，都有这个6年啊，已经是6年的一个高增长了，会是啊，所以这个也是可能 A 股我们过去10年里面，可能或者甚至20年里面没有看到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产业革命啊，这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革命，所以我们觉得它的这个高增长的话，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啊，然后如果对应的这个估值上来看的话呢，可能我们也跟电信同事也来探讨过，其实在21年的时候，比方说像这个宁德可能当年就是80多倍的估值，然后第二年50倍的估值嘛，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涨到这样的程度啊，然后如果看这个大光这些公司来看整个这个估值的话，可能今年就20多倍啊，然后明年的话呢，这个就是可以再来算一下啊，确实是极低的一个
这个水平啊，所以我们觉得后续可能到现在为止，就是整个行业还在一个加速的一个这个加速的一个阶段，然后估值的话呢，也没有说这个享受就是有什么这个大的，就是可能大光那边来看的话，起码是这个估值还是一个非常这个低的一个这样一个水平嘛，低的水平，所以我们觉得后续还是一个能够看得比较长远啊，比较长远，因为到现在为止也没看到这个减速啊，然后到这个顶点啊，现在都还完全没有看到啊，所以说我们对整个这个行业，尤其大光的那些相关的公司啊，旭创新生这样的公司啊，还是在一个重点推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嗯，对。
哎，好的，谢谢海林哥，这个非常清楚啊，这个真的是长波后雪，就是从行业产业发展来讲呢。刚才提到一个词，就是渗透率啊，从 10% 到 60% 会一个渗透率加速上升的过程，就是 S 型曲线的这个即将进入一个加速上升的阶段。那么再一个就是估值来讲呢，不管是和自己比还是和当年的电芯比呢，还是非常便宜啊，所以不管是估值还是业绩，其实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空间啊。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也是大概用了一刻钟左右的时间啊，海宁总也是用非常精炼的语言对这个光模块啊，这个光通信这些领域呢给了非常明确的一些这个观点啊，那么我想可能也是回答了大家的一个困惑啊，站在当前时点来看，贵是不是贵了啊，这个海外的这个资本开支怎么看啊，对我们还能不能持续拉动，那我想这个结论还是非常明确非常积极的啊，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海林总的这个时间啊。那么在我们这个系列电话会的下一期，我们明天将会邀请到我们长江汽车首席高一楠跟大家聊一聊汽车行业。那么汽车也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出口链的这个行业啊，这个跟新能源啊跟这个科技啊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未来我们在这个周四晚上呢还会去和这个电芯啊小伙伴去沟通。那么未来还会有电子这些行业陆续的去跟大家做汇报。也敬请各位领导呢能够这个持续的接入我们的电话会。那今天我们的会议呢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时间，也感谢海林总的这个精彩的这个汇报和分享啊，那么感谢大家，谢谢。
哎，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博哥，好，再见。